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06期的不可说，在两个重二青年的无意义自个儿三通带。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本来呢，这周我们要做的是阿莫多瓦的新片《平行母亲》的节目啊，但由于本片呢尚且热度还不太够，所以待等这个口碑发酵一阵之后呢，我们再做讨论。而且呢，就我个人观感来说哈，这次其实有一点点失望的，因为其实阿莫多瓦想要讲的那个西班牙的历史创伤和他熟悉的性别叙事，包括原叙事之间是有所脱节的哈，所以导致这个片子其实在后半段的节奏会有一点奇怪。那这个呢，在后续的节目中我们会具体讨论。那本周呢，之所以没有在周中更新，是要等本周末的两部哈极有爆款潜质的电影，那动画《雄狮少年》哈《黑马逆袭》，无论从制作亦或是主题立意上，都颇具有年度国漫的资质。那之后呢，我会和两位哈久违多时回归不可说的两位老朋友冰叶和游记夫一同来畅聊这部2021年份的国漫之光。而且目前这个豆瓣开分哈已经有 8.3 的高分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周末去支持一下这个国漫。那今天呢，由我来单独跟大家聊聊的便是另一部哈于本周五上映的大家期待已久的《误杀二》。那该系列呢，第一部算上当初上映和疫情后的复映，共收获了超13亿的票房成绩。那这也使得呢这个第二部《误杀》哈被排上了日程。那陈思诚呢，真的是一个很会做生意啊和榨干 IP 价值的人。那就和被玩坏的唐探系列一样，这个《误杀一》和二呢，可以说从故事上毫无关联。那第一部呢，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那第二部呢，则改编自尼克·卡萨维蒂于2002年拍摄的《迫在眉睫》。那导演的接力棒呢，由这个第一部的柯文利交给了戴默。值得一提的是呢，两位导演都共同参与指导了唐探网剧的前八集。对，唐探网剧呢只有八集，后四集呢不接受不承认哈，就没有后四集的话，这个剧至少也得有八分是吧。那关于《误杀二》的讨论呢，我想着重的放在这个和原著的比较上，真的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这个制作组呢很用心的想要去延续《误杀一》中的这种悬疑和惊悚风格，但奈何呢这故事根本不是这么个气质。那虽然这个完成度很高，包括整个故事的内在逻辑呢也基本完成自洽，但其实我看豆瓣上有这个网友回复哈，说这个逍遥就觉得是死了，那他老婆是不是得独自承担那个非常重的这个债务呢？这个其实他也没解释哈，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可能在情节上不太合理的地方，所以导致这个片子现在在豆瓣上有 6.2 的一个评分哈，所以估计感觉还会往下跌，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看了之后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哈。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从原著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失去了原作《迫在眉睫》的一个精髓的，即对于说人的现实困境的一个具体展示。可能呢，你会觉得说这个《误杀二》也有很现实的困境啊，那筹不到钱也好啊，啊权钱交易啊，滥用职权啊。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套叙事我们太熟了。陈思诚的系列作品改编呢，从这个《唐探》开始就有一个思路，就是把在咱这儿不可说的事儿放到东南亚。啥都成立了，但问题呢就不在我们内部的结构构成上，而是个人的问题啊，就哪锅好汤呢，不还有点脏东西吗？但问题就在这儿，如果脱离了现实的语境去聊，架空这个故事，那么其实就失去了我说的迫在眉睫的故事的精髓。不是所有的事儿只要你推给阶级问题，把几个官员扣上脸谱符号意义的反派，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类型片意义上这样很能让观众嗨起来，因为正义战胜邪恶这套叙事太容易让我们陷入到一种虚假胜利的幻觉了。就跟我从过去很爱举的一个例子哈，就是疯狂动物城的结尾，邪恶的市长被抓走了，动物城呢恢复了喜气祥和，但食肉食草动物之间的问题解决了吗？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冲突其实仍然存在，制造一个幻梦的泡沫太容易了。但是都2021年了，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们早需要去直面我们的现实。这就使得其实《误杀二》在表达上陷入到一种套路的自满当中。那这个在后面我会再细说哈。那落回到这个原作《迫在眉睫》呢，整个故事的创作背景其实要追溯回萦绕在全美的一个非常棘手而又现实的议题，也即是医保问题哈。那美国呢，其实是发达国家当中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克林顿政府哈时期也有意去修正医改法案，但都遭受到了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大家比较熟悉呢，其实是08年的奥巴马医改法案。那作为民主党领袖的他，在任期内呢，通过这个医改法案的签署，扩大了医疗保障范围，推行了全民的这个医保哈。但其实呢，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激化了贫富间的冲突和很多的这个财政问题，也因而哈，后来在这个作为共和党发言人的特朗普执政初期，上来就取缔了奥巴马的医保。那总而言之呢，这个医保问题是美国的一个老大难的事儿。那么你要不然就是说你便利这些经济困难的人，但你会造成对于中产和富人更高的税收，以及天天被叫嚣，哎，你干涉我强制医保，我不自由了啊！这个事儿大家应该不陌生哈。这个疫情期间哈，关于这个自由的问题被再度激化。那说回来哈，要么就是刚才提到的啊，给这个经济困难的人便利，那要么呢就是你降低医保福利。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政府的财政轻快了，中产以上的税收减轻了，但对于很多穷人来说，看病又会成问题。所以说这么多哈，其实扣回来就是想说，迫在眉睫的故事的这个核心矛盾聚焦于在2002年的当时依然非常棘手的医保无法保证更多的经济困难人的这个问题。我们当然知道了这个存在阶级，对吧，存在这种啊私欲熏心的官员，但作为创作者其实应该更关注更为现实和扎根于本土的问题。当然说这种话对于我们本土创作者来讲其实不公平，毕竟呢就跟我在这个点映场啊见面会的时候，面对观众的提问时，导演巧妙的一个回答哈，就是咱这儿呢不存在看不起病啊，不存在这个资源啊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就是单论原作哈，其实是有非常强的倾向性去展示由于社会医保体系的不完善而一步步将患病父亲推上绝路的这个过程。那由于保障的不完善呢，这个父亲拿不到应得的社会保障金啊，由于凑不齐钱，医院甚至要把患病的儿子赶出医院。这都并非是应然的问题，而是实然的问题，就是生病的人应该被照顾，这是人性。但现实则是有规章制度啊，法律条文，包括医院的这个明文规定，这都让所谓的应然被置于了一个荒谬的位置。就跟马克思韦伯提出的，在工具理性面前，价值理性是不理性的。但人之为人，为人父，就是会为孩子去做一切，这实质上就是个人和体制之争，是现实的一面直接的映射，而非是避重就轻的将一切都归因于啊富人都坏啊，掌权的某些个人呢都很丑陋上。当然我们还是要自嘲一句，咱们就是说啊，有些事大家都明白应该怎么说，实际上呢我们只能闭口不谈，因为一切尽是不可说，是吧。最近的这个豆瓣被下架还不够说明问题吗？得哈，这个话我们点到为止啊，别一下又那啥了，是吧，就不知道了啊。那既然不能那么聊哈，我们就聊点直观能对比的。这个误杀二在叙事层面上有一个非常偷懒的部分，就是让肖央饰演的父亲在挟持人质的医院做起了直播，企图通过开诚布公的讲述自己的故事去揭露医院官员的勾结以及救儿子的命这个事儿。但主创其实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医院本身就是要救人的地方，而人质也不只是听众，他们来医院不是来悠哉的听故事的，而是各自都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反观你看误杀二里面，除了孕妇以外，其他人其实没什么大事儿。包括我必须要吐槽一个，就是患者其实想弄医闹嘛，对吧，因为他这个老婆还是女朋友的，然后在进医院的时候因为宋阳好像抢救不效，然后他就想去报复，结果人家就说，哎呀你老婆我是想救的，但是救不过来，两个人就和解了。就是你明明可以把这个医闹或者是说存在这种医患之间的这个关系去展现，但其实您没有体现出来。那反观迫在眉睫这个部分的处理堪称精彩，不同于误杀二哈，这个原版当中没有通过闪回来回溯父亲的故事，而是从儿子患病开始讲，这使得在医院内父亲挟持人质的戏份就需要更加细致的描写。原作中其实在这个部分为我们展现了不同阶级种族的人物群像，他们 们各有自身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在整个父亲的闹剧绑架中与之产生互动，甚至还有人是与医生一同去讨论所谓医学伦理问题等等。这无疑其实拓宽了故事的一个讨论维度，也更加为观众带来一种临场的沉浸感。包括其实原作中我最喜欢的两个情节哈，一个是患者打电话来医院问路，然后另一个呢则是救护车送来受伤的这个受枪伤的病人的情节啊，这其实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个父亲同时也是歹徒的一个道德困境。他从患者家属变为袭击医院的歹徒，而他当下的一个念头可能还会使得他人丧命，因为他送来医院的那个受枪伤的病人，如果他不让他进来的话，可能他就会因此就是治疗延后了，所以就去世了。所以其实这是非常好的赋予角色的道德和现实困境，而这部分其实在误杀二里全无。肖央那么长的故事，患者们就安安静静的听着，也没有什么患者问题了，就只要遇到某个突发事件是吧，医院的其他事都得停啊，这听着呢也挺熟的是不是，或许这也是创作者啊有意的嘲讽。那 callback 回我说误杀二其实陷入到了一种套路化的自满中，就是以为只要复制误杀一的各类类型元素就能成功，包括开场的时候用非常非常类型化，就感觉那个肖央上来就跟那个黑暗骑士开场一样啊，就是这个劫持银行人，这是劫持医院哈。但问题是误杀一的核心事件确实是误杀，误杀二则不然。导演其实当时在一支花絮当中啊，有一句话很打动我，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人的标签都是一次误杀。这其实让我又想到了我们与恶的距离哈，不好意思总会提到我们第一期节目。那其实如果本片能够在媒体与个人这个层面做到一种对于舆论和群众的观察和讨论，这其实也是有意义的。但问题就在于肖央这个父亲洗得太白了，他完全是道德上无瑕疵的好父亲，那谁听他的故事不同情都得自我检讨的那种症，你知道吧，这就完全消解掉误杀这个误本来要表达的意义了。包括女记者的角色啊，这姑娘之前在那个唐探的网剧中饰演了一个变态杀手啊，就是像杀死比尔里面那种，这里反差还是挺大的。虽然说那股子戾气还在啊，这个女记者一开始上来就是那种追热点的唯收视论的这个女野心家的模样，然后就贼离谱的胆儿大到就是那种可以直接送战场的无畏的进入了这个绑架人质的医院，然后包括他听了父亲的故事之后马上倒戈决定查明真相，成为了一个正义的伙伴哈，这完全就失去了媒体在其中可以起到的对于群众舆论影响的作用。迫在眉睫里面的记者直到最后才反应过来帮忙，前面完全就是在炒新闻热度，包括还窃取了这个警察的影像，然后直接向全国的观众去播放哈。那博观众眼球这个行为其实也能体现出这个记者哈他在这个捕风捉影的一些反思。因为父亲为儿子愿意做一切是我们普遍都可以认同的，因而像原作就没有把这个事写得太重，而是去突出父亲的现实矛盾，儿子则是内驱力。但误杀二似乎在讨论我们是否在给人贴标签，但其实正邪早已被放在天平两端，是非常二元的。父亲就是好人，只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铤而走险。那坏人是谁呢？是李治廷饰演的官员出尔反尔，不惜欺骗和滥杀无辜来掩埋真相，刻意制造出的矛盾似乎将问题集中到了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却也失去了对这个误字本身可以解读的空间。原作中有句话其实非常直接地点明了故事的主题，人们现在尊重的不是价值而是金钱，造成现实问题的发生是社会秩序的失职，这才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就算结尾误杀二做了一个类似于寄生虫式的抠奸设置哈，就是权贵阶级在二楼用抢来的心脏做手术啊，穷人在一楼底层互害相互搏杀，但也只是流于表面的一种处理。就如我开始说的，你放在东南亚这故事就可以放飞自我的拍，尽情的将汤里的坏人绳之以法，他们的邪恶行径也都赤裸裸的被告知于天下。但问题就是你脱离了现实的土壤，这一切的讨论都如空中楼阁，只有其形而无意义。 这并非对创作团队的苛责。说实话，同为创作者的心理，目前的改编已经在保留原著精华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去讲好一个故事了。虽然说这个煽情过猛啊，包括一些 bug 存在，但依然能感受到，至少从影像质感上，团队其实有满满的诚意的。而这绝对也是年末值得一看的院线电影。虽然说有很多被大家吐槽的点啊，但与之相伴的，我们也得思考一个事儿。为什么有些事儿我们只能在外边说？之前看完片子出来的时候，我给老徐发微信，我说是真的有点腻了，在人家地盘嚷嚷的再热闹也是徒劳。那个被警察摁在地上的平民看着也蛮眼熟的，但仔细一看是东南亚的面孔，或许这就是影片文本外的一层讽刺和对于现实的指涉吧。毕竟在咱这儿，指桑骂槐才是最安全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哈第106期节目啊。之所以说是做了我个人的一期节目哈，当然是因为这个老徐那边有点事情哈，然后包括其实我是想把重心放在《熊出少年》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这两天的长节目讨论。好，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就下期节目见。